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向所有的母亲，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请所有的母亲都站起来，我们其他的人向母亲表示敬意。啊，怎么这么少母亲？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坐。我们其他的人虽然不是母亲，但我们都有一位母亲，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有母亲而感恩。这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我想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母亲是最可爱的。庆祝母亲节这个节日，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母亲的恩情。母爱是伟大的，怎么伟大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都可以讲出自己母亲的故事。以前有的人在讲述的时候还这样说，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母爱不够，因为母爱比伟大还要伟大。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超越母爱的爱是存在的，那就是神的爱。在母亲节的崇拜中，通过母爱来思想神的爱，我想这是最合适的主题了。没有一个主题比这个主题更适合在母亲节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三章一节，这节经文非常宝贵。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that we should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is what we are。哎呀，最后这句话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是超越母爱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真正的爱，最伟大的爱。神学家 Packer 说，如果有人要他用几个字来把新约圣经的信息浓缩起来，用几个字来浓缩，他说这几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结赎罪得名分。哎呀，我觉得这位神学家真是了不起的，用这样几个字把整个的新约圣经浓缩起来，结作赎罪得名分，一共六个字， Adoption through propitiation。而且他这样说，他不期望会遇到比这更丰富更饱满的福音信息，福音总纲。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结赎罪得名分。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结赎罪得名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整个新约圣经最精华的内容。美国的母亲节是安娜小姐发起推动，最后在1914年5月9日，经过美国总统 Wilson 签署法令，把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下个月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所以母亲节总会超越在父亲节前。安娜当时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母亲节呢？她为了实现她母亲的遗愿，通过孝敬母亲来消除南北战争留下的人与人之间仇恨和斗争。当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很多的家庭由于战争的影响 造成了仇恨，特别是南方跟北方。安娜相信，当每一个家庭都尊重母亲的时候，人间的许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母亲节是一个很好的主张，可惜人不仅需要母爱，更需要神的爱，因为母爱是有限的。母亲节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安娜小姐费尽心血使母亲节得到承认，但是她很快就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机会。今天我们都看到母亲节最流行的是什么？花，卖花的人赚大钱了。母亲节最流行的是什么？请母亲吃饭，餐馆又大赚钱了。所以1923年母亲节过后没几年，安娜就起诉要求停止当年母亲节的活动，她不赞成再举行母亲节的活动，献花 connection。 但是她的起诉失败，所以她只能自己亲自去阻止那些卖花的生意。当她阻止人家卖花的时候，她自己被逮捕。安娜一生没有结婚，一个母亲节的发起人自己不愿意当母亲。母爱是伟大的，母爱为什么使人感动？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按我的理解，母爱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牺牲，它总是忘我的爱它的孩子。每一个妈妈都不会忘记她自己的孩子的需要，她知道孩子的饥饿，她知道她同情孩子的遭遇，特别是在婴孩的时期，母亲对自己的婴孩表现出那种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感动。婴孩一天要吃多少次奶？我们这里有些婴孩，他有些将要做妈妈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母亲是不是需要睡觉，婴孩是一个最狠心的主人，他要求7天24小时的服务，而且是随叫随到。但是母亲没有埋怨，她知道孩子的心事，她知道孩子什么时候需要吃奶，他的心都在孩子身上。母亲和父亲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母亲亲身经历了孩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孩子都是从母亲身上生出来的，孩子是母亲的血，是母亲的肉，孩子是母亲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他爱孩子就是爱自己，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去爱孩子。这是母亲的母爱的第一个特点。母爱的第二个特点是她的智慧。每一个母亲都有很大的智慧，今天我们有很多精英分子，但是最大的精英是母亲。养育儿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困难、最艰难、最有学问的事业。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男的，在没有结婚以前，他专门研究怎么养育子女，做这种研究。他到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养育子女的12个必备条件》，要有12个条件了。他认为一定要按12个条件来养育子女才会成功，才会有效。后来他结婚了，他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他继续到处演讲，但是他把讲的题目已经改了一下，养育子女的12个建议，从必备条件变成建议，因为他觉得孩子不好养了。接着他又生了第二个孩子，不是他生的，是他妻子生的。他还到处演讲，他的题目又改了， 养育子女的十二个提示，语气很弱了，因为第二个孩子出来以后，他知道情况复杂了。同样是他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两个都有不同。到他第三个孩子出来以后，他就不再讲了，因为三个孩子已经把他的所有原则完全打乱了。养育子女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母亲？母亲能够把我们教养成人，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这就是母亲的成功。母爱是伟大的，但母亲毕竟是一个人，虽然她不愿意忘记孩子，虽然她关心孩子，她愿意为孩子牺牲，特别是婴孩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她还是可能忘记的。作为一个人嘛，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母亲有忘记的，我们的神就好像天上的母亲，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神的爱比母亲的爱更伟大。从理性上大家都会接受，大家都知道神的爱比母亲的爱伟大，但是真正理解神的爱，怎样超越母爱是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题目：为什么大家都能很自然的爱神，爱母亲，但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很自然的爱神？有多少基督徒爱神呢？我个人发表一点意见，在美国大概有90%的人相信有神的存在，美国这个比例相当高，90%的人相信神的存在，50%的人每星期天去参加聚会，10%的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1%的人是真正爱神的？我怀疑。为什么？要理解神的爱不很容易，需要花一点功夫。从爱的牺牲方面来说，母爱很接近神的爱，母爱能牺牲，神也牺牲，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在牺牲这个方面来说，母爱很接近神的爱。但是从爱的智慧方面，母爱远远不及神的爱。爱不仅有牺牲，这是一种感情的表达，爱更有智慧。上一个月发生在中国上海浦东机场，有一件事情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深思，就是有一位日本的留学生回到上海，在机场他妈妈迎接他，两个人讲话没有讲多少句，这个儿子日本的留学生从他的箱子里面拿出一把水果刀，在他妈妈身上戳了9刀，他妈妈当场躺在这个浦东机场的客厅，大客厅周围其实有很多人，没有一个人上去，只有一个外国人跑上去抢救，大叫，打电话，最后母亲被救送到医院。就是由于这个外国佬的抢救，使这个母亲脱离了生命危险，否则她的生命可能就没有。就在她醒过来的时候，她还在讲：儿子，妈妈原谅你。哎呀，这个母爱多伟大的。这个儿子已经被抓起来，据说是什么原因呢？据说这个儿子在日本留学7年，从来不打工，全是靠这个母亲每个月给他寄钱，母亲每个月赚7000块人民币，大概1000美金，不容易， 好辛苦，把他所有赚的钱都寄给他的儿子都不够。就是因为在机场母亲给他提意见，你这样下去妈妈不一定再能够给你寄钱，就是一句话伤了他的心，他不高兴了，就拔刀对待。所以母亲的爱是好伟大的牺牲啊，但是光牺牲够吗？所以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母爱，这位母爱，这位上海的妈妈总是有些问题吧，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爱到底是什么？真正的爱又是什么？实际上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感情式的爱，一种是理性的爱。我们今天看重的都是感情式的爱，我爱你，爱情，大家最喜欢看的是爱情的故事。但是真正的爱不是感情的爱，而是一种心思思想和意志的决定，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去爱那不可爱的人，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这就是神的爱，理性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第六节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是真理的爱，喜欢真理的爱，这就是神的爱。它是充满智慧，它是无私，它是一种超越于家庭感情，超越于热烈的追求和人间那种爱的特点。它是爱那不可爱的，以致我们，以致那些被爱的可以成为更可爱的人。所以这种爱在人间，在人里面没有，在人里面没有被神爱的东西。神爱那些不可爱的、不应该被爱的人，所以神的爱是神圣的爱。希腊文用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这种爱，中文没有，英文没有，我们的语言非常贫乏，中文只有一个爱字，英文也只有一个爱字，但是希腊文有一个专门的爱字。英文的圣经新国际版把它翻成 truly love， 真正的爱。旧约圣经也有一个特殊的希伯来文字表达神的爱，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主题。如果你熟悉何西阿书，你就知道神叫先知何西阿、何西亚去爱一个淫妇叫歌蜜，他已经同别人生了一个孩子，但是神叫他去爱他，把他接回来当他的妻子。不仅如此，结婚以后歌蜜又跑出去继续同人家乱搞，成了奴隶。神还叫何西阿出钱把他赎出来，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爱那不可爱的，叫他变成更可爱的。哎呀，这真是我们需要好好思想的，特别是大陆来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知道中国的伟大领袖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从大陆来的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总是抱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特别不相信人间有真正的爱，一切都是讲条件的。我们不可能去爱人，因为我们太缺乏爱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家庭破裂？就是因为爱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攻破了。真正的爱在哪里呢？我们都来到美国，我们来寻求爱，我们以为真正的爱在美国。是的，美国人很喜欢讲 I love you， 听起来怪好的，还要加上一句 sweetheart。 心肝宝贝，中国人听起来好肉麻的。但是你知道吗？美国人还有一句最喜欢讲的话，拜拜。从前我见到大陆来的太太，我总问候他们，你好吗？你的先生好吗？这是一种很平常的关心。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反问我，你问的是哪一位先生？我突然感到很奇怪，我不是经常看到你那位先生吗？他说我们已经拜拜了，现在的先生你还没有看到过。从此我知道了，问候先生要很小心，是前先生还是现先生。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缺乏知识，不是缺乏能人，而是缺乏真正的爱。因为大家都相信自己离开了创造他们的神，他们说神在那里。他们一天到晚问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神在哪里，证明给我看看。是的，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对神并不陌生。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陌生，因为神就是爱，没有人不懂得爱，也没有人不需要爱。今天是母亲节，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逢到母亲节应该什么事呢？应该是倍加倍的思亲。人间不是没有爱，有父母的爱，有夫妻的爱，有儿女的爱，但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爱。在这些不完全的爱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爱真理的爱，真诚的爱，这就是神的爱。人的爱是神的爱的一种缩影，他向你指出了真正的爱在哪里。只有神的爱是伟大的，伟大到一个程度，即使你不认识他，甚至你拒绝他，他还爱你。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今天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中，重新享受真正的爱的温暖。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相信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因为他很能干，因为他能够为你做很多事情。能干的人不一定肯为你做事。我们中国很多人相信关公，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放一个关公在这个家里，或者在这个餐馆里。关公是了不起的，本事很大，但是你拜关公的人有没有想过，关公凭什么要保佑你？你信不信关？他根本不认识你。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相信自己的父母，你为什么相信？你的父母不一定是了不起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关心我们。我们信是因为爱，我们相信神也是因为爱的缘故。基督教的信仰是相信一个人，不是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一件事情你只需要认识，你只需要知识，但是相信一个人知识不够用，你需要经历，你需要经历他的爱。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 保罗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点太重要了。你不了解神对你的爱，你是没有办法相信他。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相信神，或者很多人虽然相信了神，但是跟神的关系还是很疏远，因为你还不了解神对你的爱。我们知道父母爱我们，我们知道丈夫和妻子爱我们，我们怎么，他们怎么爱你呢？这种爱是具体的，你可以讲出来的。他们献出了时间，献出了金钱，献出了精力，等等等等。那么神是怎样爱我们？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神为我们不留下他自己的儿子，神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他必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能够供应你的需要，神能够供应我的需要，这是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很不容易啊。凭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关心我的需要？这根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这样问，神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的回答是什么？你有很多需要，有的需要甚至很大，很苛求，很难办成。神会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会吗？一定会。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哎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把自己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牺牲，是谁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去处死的呢？不是为了钱的叛徒犹大，不是因为那位巡抚比拉多害怕群众，不是那些妒忌的犹太人，而是为了爱我们的神。神既然已经把最高最有价值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怎么会不把各样的其他的礼物很大方的赐给我们呢？他赐下儿子，就是赐下了一切。十字架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我们为什么相信神？我们看到了十字架是神给我们信心的保证。我们大家都需要爱，我想没有一个在座的人你反对爱的。爱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但是它的伟大却因为没有能在这个世界上把真正的爱展现出来而受到了损失。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一些冒牌货，都是一些唱高调，实际上没有爱。世界上有太多没有爱的宗教，没有爱的慈善。假如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就要向世界上的人展现出真正的爱，也就是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命是非常伟大的，我们需要一个从圣经中而来的对神的爱的定义，并且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这种爱表现出来。我们要超越人间的爱，不完全的爱。大家都在讲爱，今天你无论是电视，无论是广播，无论是书本，都在讲爱，其实我们讲的是不同的爱。神的爱不是溺爱。我们很多人喜欢有求必应，我们以为神的爱就是求得到，求得到。神的爱不是望子成龙，拼命让孩子去学各种手艺啊、才艺，将来就可以过好日子。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父母爱孩子，就是让孩子学习，学习，再学习。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发生了一件很令人心疼的事情， 那就是去年11月，在中国西安音乐学院3年级的大学生，钢琴系3年级的大学生，弹钢琴肯定是没问题，专业的。在一天晚上从女朋友那里回来，开着汽车撞倒了一个农民，骑着自行车，不是自助车，助动车，带摩托的那个自行车，把他撞倒了。当他发现到有一个人撞倒，他停车下来看这个青年的20几岁的一位农民的女工，还没有很大的伤，只是腿受到一点轻伤。他第一个观念什么？农民难产，将来打官司敲桌杠给你钱，所以他从他的包里面又拿出一把水果刀，在30秒钟之内，拔刀，他下去，结束了这位农民的生命。这个人名字叫药家兴，吃药的药，我还很少听到有这种名字，真是吃错了药。这位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这位父母宠爱，父母刚刚给他买了这辆汽车，这个汽车是刚刚买的，是大学生，有一辆自己的车子很不容易啊。父母宠爱，宠爱到什么程度？宠爱到啪啪啪。好多人在分析他当时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想。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评价他的这个动作，怎么评价的？这叫钢琴强迫症，强迫杀人。因为他从小3岁，父母就逼着他弹钢琴，3岁开始弹钢琴，关在地下室，不弹钢琴不能出来，从小弹，弹到后来机械动作，他杀人的时候就像弹钢琴。这就是教育子女的极大的失败，宠爱，给他有求必应，最后培养出一个杀人犯，所以引起社会极大的不满，很多人对西安音乐学院都产生反感，坚决要求他，坚决要求法院判处他死刑。果然最后今年上个月法院判处他死刑，他其实是自首的，父母带他最后去自首的都不作为考虑，因为名分太大。哎呀，学很多手艺，不学一个品德，不学怎么做人。我们今天的孩子啊，在美国在中国都一样，都是钢琴拼命弹的，弹到以后不要这个，又是啪啪啪，心里不服气。他说他常常想自杀，因为被父亲被母亲管得太严，什么也没有快乐，只有痛苦。孩子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扭曲，你说这是谁的责任？难道完全是这位药家兴吗？他的父母有没有责任呢？母亲担负着艰巨的任务，但是你要做一个好的母亲，你要用智慧来爱你的，不是宠爱，不是感情式的爱，不是什么有就买一辆10几万人民币的汽车，全新的送给孩子。 John Wesley 的母亲 Susanna， 她生了19个孩子，哇，这个是我们这里没有人可以比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孩子已经好累了，2个孩子教育很困难了，3个孩子根本不来教会了。 但是你听听苏珊娜怎么教育她的孩子。她规定在吃两餐饭之间不吃零嘴，爹不能吃零嘴，小孩在8点钟上床，吃药不许发怨言，不得任性，小孩一旦会说话就叫他祷告。小孩子在家庭聚会中，他们都有家庭聚会，必须安静。我们今天的中国华人小孩不容易安静啊，不给哭闹的时候所求的，只给态度礼貌的时候所求的。哎呀，这是今天孩子掌握父母的心，我只要哭，我只要摔，刷什么摔，刷跤，不许说谎，坏行为必须惩罚，好行为必须奖赏，严格信守承诺，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所有权不许模糊。19个孩子，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他的，不许模糊，这是你的就是你的，他人的东西你不能随便要。孩子对管教的长应该成敬畏的心，就是这些原则，苏珊娜培养出多少有名的牧师， John Wesley、 Charles Wesley， 一个一个都可以数出来，影响英国，影响世界，智慧的教育。所以母爱跟神的爱相比差远了，神的爱是多么有智慧，神的爱是爱真理的爱，是不喜欢不义的爱，绝对不宠爱。神给我们受苦，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我知道我在受苦中，我知道这是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父母们，你需要传递给你儿女的价值观，你需要传递给，你要给儿女很多东西，是的，有时候玩具，有时候什么吃的东西，有什么好的这个有钱值钱的东西，你最需要给儿女的什么是价值观念。好多人以为价值观念很简单吗？价值就是这样东西值多少钱，多少钱可以买多少东西，还需要别人来教吗？小孩子拿到钱他自己会去买东西的，不要你教的。你需要教育孩子价值观念。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在我们父母的眼中，在老师的眼中，在同学和朋友眼中，在自己的眼中，我们的成绩，我们的名次，我们考多少 A 多少 B， 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大学毕业考试的成绩，我们的学位，我们到社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在 Patel 几级，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成就，成了我们接纳自己与否，别人接纳我们与否，以及我们接纳别人与否的标准。我们接受了一种价值观念，然后我们再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这就叫价值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孩子要做医生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孩子对读这个医学那么感兴趣呢？是你传递的。但是从神看来，我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创世纪中神造人，这个人字在希伯来文是单数，也就可以翻成神造每一个人。神不是用流水线来造人，用一个模子来造人，神是一个一个的造，他精心设计，他对每个人都有指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DNA，他的样子，他的性格都是独特的。我们不需要做别人，不需要去跟别人一样，不需要同别人比较，没有人能代替你。这就叫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把那个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你的孩子？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你做一个母亲，你做一个父亲，你觉得你对得起什么？